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年的2月6号，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蛮有名的事情，美国的航天局 NASA 的一个宇航员，一个 女的太空人叫诺瓦克。我们知道他跟另外一个宇航员同时爱上一个指挥官。那当他知道他的情敌要从德州的休斯顿大飞机到佛罗里达的 Orlando 去的时候，这个诺瓦克他就从休斯顿开着车，足足有1500公里，戴着假发，戴着太阳眼镜，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新闻，他还穿着纸尿布，为了一路上都不用上厕所，就是一路赶过去。他的车上除了他穿的配备以外，他还带了 BB 枪，还带了刀子，还带了胡椒喷雾剂。后来他果然，人家是搭飞机，他用开车赶到了佛罗里达，追上了他的情敌。他也追上了，我们知道他也被警察抓了，因为他的罪名是企图谋杀。我相信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弄不太懂，一个40几岁的人，也是孩子的妈妈了，怎么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嫉妒，因为心中的怨恨，把自己的人生给毁了。这个诺瓦克的朋友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人他从小他就是很努力很认真的人，本来他的体格，本来他的专业是不够成为一个宇航员，但他非常的努力，所以他的朋友说只要他想要得到的，他一定设法去得到。结果这是他想要得到的没有得到，却进了监牢。还有一个事情，我们看到这几天联合国的安理会几个很重要的国家已经同意要对伊朗进一步来制裁。我们都知道伊朗最近在发展核子武器，而且完全不听警告。不单是这样子，这个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武器企图要赶快做出来。伊朗的说辞很简单，为什么你们这些国家可以有核子武器，我们就不能有？为什么你们可以有，我们不能够有核子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呢？你会觉得林牧师你讲这两个事情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事情会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但是都出于一样的理由，嫉妒。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纠纷，甚至是企图谋杀；一个是国际间的纠纷，但理由都是很相同。你有的我也想要有，为什么你有我没有？人类的历史从该隐因为嫉妒杀了他自己的亲弟弟亚伯以来，嫉妒就不断在人类的社会中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人跟人之间口角，人跟人之间纠纷，甚至谋杀，国跟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今天要透过民数记来想，那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免掉心中的嫉妒？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可以比较不会犯这个问题？其实不一定。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人的罪性在我们心中还是有很大的破坏力，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所以我盼望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彼此得到提醒，这个问题还是常常会萦绕在我们心头。刚刚我们读过了民数记的第12章，这章经文其实是在整个出埃及记历史当中一个新的起点。在民数记的第十章结束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停留了一年的时间，神透过摩西给他们律法，整个全部完成了。然后在第11章开始，他们开始往前走，要往迦南地去。这段路程不平顺。11章的地方，我以前曾经有跟大家在主日讲道里面分享过，11章的地方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抱怨什么？吃得太单调，神给玛纳可是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好吃的牛排啊、韭菜啊，没有，就是单调，所以他们抱怨。神惩罚他们。然后到第12章，11章的地方是以色列人，还有提到闲杂人，可是12章的地方不再是百姓抱怨， 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是谁？摩西的哥哥亚伦跟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这两个人是百姓里面的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们嫉妒，他们毁谤摩西。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毁谤，这个嫉妒所带来的，不只是抱怨，不只是嘴巴说一些话而已，其实带给这个民族有很悲哀的结果，这是我在这段分享的最后会提到的。所以我要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嫉妒怎么来的，第二个是嫉妒的结果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嫉妒的来源。嫉妒的来源，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的人，没有人愿意这样承认，对不对？我们喜欢被人家看成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君子，我们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没有人喜欢让人家觉得我很小气，我很小心眼，我很在乎，没有人喜欢这样子。特别是我们常常觉得嫉妒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小孩子才会嫉妒，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不会有嫉妒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座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一把年纪了，我们都成熟了，我们不再会嫉妒了，我们都这么自认为，我们也可能这么觉得。但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明白，嫉妒不会因为你年纪大年纪增长自然就消失，就自然就除掉。如果人年纪大了自然就不会嫉妒的话，那个诺瓦克不会开1500公里到佛罗里达去。如果人嫉妒长大以后自然消失，这个世界不太有战争的，对不对？不会的。所以嫉妒不会自然消失的。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实际上人长大之后人还是嫉妒，但人只是变得比较会掩饰而已，人只是变得比较会掩饰而已。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再次回来看一下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地方。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个地方这个古实女子到底是谁？在历史历代许许多多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包括很有名的约翰加尔文，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分成两种看法。这个古实女子有些人认为就是摩西的太太西波拉。西波拉是谁？就是摩西40岁之后他到米甸旷野40年牧羊，我相信我们听过那段故事。他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他娶了太太西波拉，所以西波拉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米甸人。那有些人就解释说米甸也蛮靠近古实，古实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因为北阿拉伯跟非洲很接近，所以有些人认为这里就是指西波拉。那也有另外一些人看法是说，可能那时候西波拉已经死了，圣经没有讲西波拉什么时候死的，他认为说西波拉已经死了，这是摩西的第二次婚姻。但是呢他第二次婚姻他娶的还是一样不是以色列人，他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学者看法都不一样，有的赞成第一种，有的赞成第二种，但是所有的学者看法都一样在什么？第一节只是一个借口，也就是他们批评摩西只是一个掩饰的借口，即使摩西没有娶古实女子，他们照样可以找别的理由来攻击摩西。所以这个地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先批评摩西说你的判断有问题，你的能力有问题，你的信用应该打折扣。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嫉妒摩西，他们要设法打击。这个做法今天还是一样，对不对？很多人还是用这样的办法，表面的理由都很正当，表面的理由都是理直气壮，其实掩饰心中那嫉妒的东西。所以大人会不会有？会，只是我们掩饰的比较好而已，但是还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看到说他们毁谤摩西说因为你娶了古实女子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第二节才是重点，难道耶和华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你留意到谁嫉妒摩西？是谁？亚伦跟米利暗。 通常我们以为人会嫉妒的对象是谁？是外人，应该是关系比较远的，这是我们通常认为。比较陌生的才会产生嫉妒，比较陌生的才会产生冤仇，对不对？这是我们通常的想法。但是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嫉妒 Bill Gates？ 你会不会嫉妒 Warren Buffett？ 你会不会嫉妒 President Bush？ 不会。可是他很有钱啊，他很有成就啊，你为什么不会嫉妒他？他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他跟你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嫉妒的是谁？我们嫉妒的是跟我们关系越近的人，越熟识的人，具备的条件跟你越接近的，你越容易嫉妒他。这是我们不太留意的，因为我们不太承认我们有嫉妒，所以我们不太去留意从那个当中出来。所以当你关系越近，你越熟识，越容易产生那个嫉妒，这是很奇怪的。照理讲，自己人应该帮自己人，对不对？摩西亚伦应该是最支持摩西的才，亚伦跟米利安应该最支持摩西的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子，亚伦是哥哥，米利安是姐姐，摩西是弟弟。小时候，摩西啊，我抱过你啊，我还帮你换尿布啊。别的不讲，对米利安来讲，谁把摩西的篮子放下水的？米利安。谁一路跟着摩西的篮子过去的？米利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你小时候还是我照顾你的，现在居然你最接近神，现在居然你的地位比我们还高，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是同一个家庭长大的，我们是同样的爹娘教出来的，凭什么？凭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越亲近越熟识的人却越容易嫉妒，家人朋友越接近的时候却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嫉妒的来源，因为第一个嫉妒的来源是什么？人爱比较，人喜欢比较，比较带给我们嫉妒。人喜欢比较，人喜欢攀比的结果，有时候带来努力，但是更多时候攀比带给我们的是嫉妒。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一节，传道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跟越熟识的人，我们却越容易犯了嫉妒的问题。传道书的第四章第四节，797页的地方，他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我曾经提到说，这句话其实应该翻译为：人因为嫉妒邻舍，所以就产生了一切的劳碌和灵巧的工作。人是因为嫉妒邻舍来产生一切灵巧的工作。所以嫉妒的第一个来源是什么？我们比较。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谁教我们比？谁教我们比较？从小我们的父母亲就教我们比较。我们父亲母亲怎么教导你？他很自然的用比较在教导你，他用比较来责备你，用比较来鼓励你。你比谁，比谁好，你比谁差，你比不上你哥哥，你比不上你表哥，你有没有听过？你听过的。你只要比谁好，我就喜欢你；你比谁差，我就不爱你。我们被灌输，我要设法比别人好，这是父母亲教我们的。我们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比，我们跟周遭的亲戚的孩子比，跟旁边邻居的孩子比。我们长大了，这个社会，这个文化也在教我们比较。你的成绩好，你的能力好，你的关系好，你的背景比较硬，你可以得到，你可以爬上去，有没有？社会教我们比较。等到我们年纪更大，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生活，养儿育女，这个社会还是继续在教我们。电视的广告不断地告诉你要比， 你买这个房子你就比较好，你买这个车子你地位就比较高，有没有？你买了这个产品你就看起来比较年轻。还是告诉你比较比较，你即使到年老你还是在比较。 John Nash 这个前几年蛮有名的那部电影《美丽的人生》A Beautiful Mind， 我们都记得他的故事嘛。他是非常杰出的数学家，但是他的故事里面其实提到他一直很杰出，但是他是孤芳自赏，怀才不遇。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都是笨蛋，就只有他厉害，就只有他聪明。他后来也继续朝着数学这条路上走，他什么奖都没有得，他看那些笨同学一个一个都在得奖，他这个聪明的人却没有得奖。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比你们都聪明，我比你们条件好，为什么我得不到你们却得到？他最后心中的嫉妒怨恨带来了他在精神上面的一些困扰。所以这是嫉妒的头一个，比较。这个是周围的环境告诉我们比较。嫉妒还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我们通常不太重视它，比较被忽略了。为什么人会嫉妒？因为人只看表面的结果，人很少去看到付出的代价或者是辛苦的过程，人很少看到这个，人只看到另外一个人他表面得到的东西，然后心中就嫉妒。好不好？我们来回来看第十二章的地方，你看第二节，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好，然后我们再跳到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好，所以到在这个地方，第二节跟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摩西跟亚伦，亚伦跟米利安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只看到表面，他们看到说，神你跟摩西说话，神你也跟我跟米利安、亚伦、米利安一样是说话，那凭什么神透过摩西说话，摩西就比较重要？那神你也透过我们讲话呀，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啊。但第七节其实是一个关键，第七节神回答了亚伦米利安的问题。这边第七节说，一句话说，我的仆人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这个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原来的意思是说，我把我的全家交付给他，我把我的全家交付给他。什么意思呢？摩西他是管家，他是最大的仆人，亚伦跟米利安是什么？一般的仆人。但摩西是全家交付给他的，他是管家的职分，所以神告诉他他比较高。神告诉亚伦跟米利安，摩西身为管家，什么意思？全家交给他，他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当百姓抱怨的时候，谁要去承担？摩西。当百姓拜金牛犊，谁要去跟神求赦免？摩西。当神颁布律法，谁要去负责写下来？摩西。亚伦跟米利安没有看见这些，亚伦跟米利安只看见什么？为什么你摩西比我高？一样神透过我们说话，为什么只有你比我们高？摩西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亚伦跟米利安他们没有去看这个。其实我们知道摩西的人生的最后，我们在民数记的后面有看到，后来摩西因为有一次他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我们大家很熟悉那段故事，神叫他用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用杖击打，就因为那次没有遵守神的吩咐，神不让他进迦南地去。摩西要付代价。很多人不明白那段故事，为什么神对摩西这么残忍，只因为一次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所以摩西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他要在全家尽忠，神把全家交给他，他是要辛苦付代价的。可是亚伦跟米利安没有看见，亚伦跟米利安只是看见什么？你的地位高，所以我就嫉妒你。今天人会不会这样？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来到美国，我们在美国生活，有些人是留学然后就定居下来，对不对？有些人是移民过来，有些人来这里已经奋斗了几十年，有些人刚刚来没有几年，有些人刚刚起步，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深入去思想，没有去明白别人所付出的代价，别人付出的苦，然后只看到表面，哎呦，住大房子，哇，开好车子，哎呀，他的孩子很好。如果你只看到结果，你就羡慕甚至嫉妒的话，你也跟亚伦跟米利安一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去看到人家辛苦的过程，我们只看到那个结果，然后我们就嫉妒他。在生活中会这样子，在教会的侍奉信仰历程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只看到表面，哎呀，这个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的职分是什么，付上辛苦代价，我们却很少去留意到。因为人总喜欢看到什么结果，人不太去留意原因的。我记得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跟大家，跟我们当有些人有提过，我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我就业的老师，他很会讲道，讲道的时候总是很激动。神学院的教授会讲道的没几个，那这个老师讲得非常好，我一直盼望有机会能够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分享。我就问他，我说老师，我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会讲道？弟兄姐妹，我要的是什么？结果，我也是要结果。我说我怎么可以像你一样会讲道？这个老师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想当十年以后的你，你不要想当十年以后的你。什么意思？慢慢努力吧，没有那么快的。我们很容易看到结果，我们就羡慕甚至嫉妒。后来我自己有机会在神学院兼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学生一样问我这个问题，哎，李牧师，你看这段经文，你怎么可以有这个得着呢？然后他们最后干脆讲，李牧师，你把讲义给我吧。我们要什么？结果。但是我们只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容易变成嫉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嫉妒的两个来源，一个我们比，另外一个我们只看到结果，我们却忽略过程，以至于我们心中嫉妒，以至于我们心中就很怨恨，我们觉得他可以，为什么我没有？让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嫉妒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看到嫉妒的来源，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是嫉妒的结果。刚刚我提到，我们通常觉得嫉妒是小孩子的事情，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不会犯这些问题。我刚刚请大家看了《传道书》第四章的经文，我曾经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主日讲到分享过那一段。我记得我讲过那一段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反映，他们说，李牧师啊，这个比较或者是嫉妒其实本来也就是应该的嘛，对不对？这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嘛，你不比不嫉妒怎么会努力，怎么会进步呢？我们通常有这种想法。所以弟兄姐妹，通常我们会觉得嫉妒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硬要说嫉妒是一个罪的话，那嫉妒只能算是小罪，不算是什么大错，嫉妒顶多算个小罪。真的是这样吗？嫉妒的结果真的是只算是一个小罪吗？没什么吗？在神的眼中，嫉妒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它。在神的眼中，嫉妒是一个惹动神怒气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二节，第二节的下面说到，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让我们再次来看到第八节，我们跳到第八节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我们先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很多的圣经学者，很多的基督徒 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大家读到这句话都觉得很奇怪。弟兄姐妹，我问你，民数记是谁写的？摩西写的，哪有自个儿写自个儿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哪有自己写自己说我很谦卑胜过世上众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话是不能自己讲的，你不能说自己谦卑，你一说自己谦卑就怎么样，你不谦卑了。你也不能说我自己很属灵，你一说自己很属灵就怎么样，你就不属灵了。所以这是不能讲的，不是吗？那摩西怎么会自己写个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呢？其实这句话你必须要跟着第二节的最后那句话来，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三节其实是神对摩西的一个评语，什么意思？当摩西听见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毁谤他的时候，第三节的意思在告诉我们，他不想讲什么，他本来想默默的让这个事情过去，他不想要争辩，因为是自己的哥哥姐姐。要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你也觉得很丢脸，自家人搞自家人，他也觉得很丢脸，他不想提这个事情。但是第二节的最后让我们看见神在听，神在看，神不允许这个事情这样就算了，神不允许。所以神非常的生气亚伦跟米利安。第二节到第三节其实要告诉我们神生气。神为什么会生气？第二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神的确给这两个人有恩典，亚伦是大祭司，米利安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到她是女先知，所以神的确透过他们说话。他们既然都代表神说话，那么摩西为什么地位比较高？摩西凭什么？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神就解释了。神就解释说，的确神给人恩典，神透过有一些人在异象，这边讲到说，第六节说，在异象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的确有拣选一些先知，神在梦异象中或在梦中对他说话，那这个包括谁？包括了亚伦和米利安。但是呢，第七节神就讲了，摩西不是这样子。摩西第七节的地方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不是这样是放在句首，是放在头一个字，就是不是这样，然后才讲我的仆人摩西。意思是什么？摩西跟你们完全不同，摩西不是你们这些神给你们意象，神通过梦中对你们说话而已，摩西不是这样。神是跟他直接面对面的说话，神是清楚讲明，不用是用明说，不用谜语。很简单，神要告诉亚伦跟米利安，神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话，不单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完全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摩西的权柄不是靠自我宣告，不是靠学历，不是靠经历换来的，就是神给他的。神给亚伦米利亚有恩典，但是没有让他们谦卑，反而让他们滥用神给他们的恩典去嫉妒摩西。所以亚伦跟米利亚就像什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所讲的，要看得合乎中道，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在腓立比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亚伦跟米利安是什么？我看自己比别人强。我想我说到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你就明白神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亚伦跟米利安，因为嫉妒的关键是什么？骄傲。嫉妒的根源是来自骄傲。神给他们恩典，但是他们把神的恩典变成他们的骄傲。神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因为这个事情谁做过？撒旦做过。以西结书的28章告诉我们，撒旦本来是美丽的天使长，地位非常的高，神给他很多恩典，但是他到最后嫉妒谁？他嫉妒神，他嫉妒神，最后他背叛神。所以一个人把神给他的恩典当作自己拥有的，开始嫉妒别人的恩赐的时候，开始嫉妒别人所得到的职分的时候，他的骄傲已经在作祟，他的心中那个效法撒旦的作为已经跑出来了。人很容易这样子，因为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所拥有的，然后你为什么你还有更多，我却没有。我记得那个阿玛迪斯，那个莫扎特的那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叫路易斯，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到教会去施琴侍奉，然后他也写曲，他就每次跟神祷告，他跟神祷告的时候都在抱怨，他就问神，那个莫扎特那个信仰不怎么样的人，他写的曲子怎么那么好，我这么敬畏神，我每个礼拜都来施琴，我写的曲子怎么就比不上他，为什么比不上他？亚伦跟米利安也是问一样的问题，我们否定神的主权，我们在问神，为什么你给我的没有比他的多。弟兄姐妹，或许你的心中曾经浮现过这个念头，我相信我们都有，我们曾经有这些念头跑出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你不要小看他，你不要觉得没什么。说好听一点，我们常常用的是我的心中的自尊在作祟，这是比较好听的话了。但弟兄姐妹，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你心中的骄傲，这绝对不是个小事。神不喜悦他的儿女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我们可以想见那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好不好，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第7节，我们翻到新约的232页，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第7节，保罗有一样的提醒，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有没有？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那既然是神给的，你有什么好夸口的？亚伦米利安会夸口，到这个世代依然是很大的试探，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常常来提醒，不需要去比较，我们都只是领受的，我们原来没有什么。这是头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嫉妒带来头一个结果是得罪神，神非常的愤怒。嫉妒还带来一个结果，那是破坏群体，这是嫉妒的第二个。你读过这段故事，让我们回到民数记的第12章，我们刚刚读过。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以后摩西看到亚伦跟米利安作何感想？还会像以前嘻嘻哈哈的吗？大概不怎么笑得出来，对不对？感情一定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关系没有以前亲密。就像我们有时候亲密的朋友，我们也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可能冲突过了，那就变成什么？表面问候几句，但是不再像以前了。如果你以为这个事情只是让这三个人不太愉快，如果你以为嫉妒只是让几个人稍微关系没有像以前亲密，那么你看到的只是这个故事的表面。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亚伦跟米利安毁谤摩西有带来一个更深远的影响。什么更深远的影响？在民数记的第11章， 那边讲到说以色列人抱怨摩西，十一章的第一节那边讲到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好，这是以色列人。然后弟兄姐妹，你再看到十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的地方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闲杂人是谁？闲杂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外国人也跟着他们一起出埃及，这些人是闲杂人，他们大起贪欲，也是向摩西抱怨。好，所以我们在十一章看到了以色列人百姓还有闲杂人向摩西抱怨。好，这些人可能信仰比较普通，比较不怎么样。然后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谁挑战摩西，谁毁谤摩西，属灵的领袖亚伦跟米利安。照理讲他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他们嫉妒，他们毁谤摩西。而且这个事情是不是只有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才知道？不是。弟兄姐妹，请大家看到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这个事情不是只有摩西亚伦跟米利安知道。第十二章十五节，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所以谁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了第十四章，当十个探子回去探迦南回来报恶信的时候，百姓已经不只是抱怨。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读过那段故事，那十二个探子去只有两个回来讲正面的，其他十个都说我们不可以进去。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百姓的抱怨已经不是只有抱怨。好不好，我们翻到第十四章第十节，让我们看到比较大的一幅图画，跟这个故事有关系的。第十四章的第十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你有看见了吗？第十一章只是嘴巴说一说抱怨，到了第十四章是什么？拿石头要打死摩西，然后神出面说话说这个百姓藐视我。所以为什么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不能进迦南地，后来他们漂流旷野38年，全部死在旷野，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拒绝神的带领？因为这些百姓不单向摩西抱怨，连他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也可以毁谤摩西，立了坏的榜样。所以到后来既然连这些领袖都这么做了，他们直接拒绝神，藐视神。所以我说到坏的影响是在那里。民数记第十四章悲哀的故事不是无缘无故的，民数记十四章的故事是累积而来的，从前面一直累积过来，累积的是什么？有样学样，百姓可以抱怨，领袖可以抱怨，那最后大家通通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忽视嫉妒这个事，嫉妒的结果不是一个小事情，嫉妒的结果不是一个小过错。所以透过这个经文，我盼望我们不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的孩子留下好榜样，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更留下好榜样，我们让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尊重职分，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来源，我们看到结果，这是一个生产我们心中的问题，我们怎么对付。就本来今天还要讲到对付，但是我看没办法对付了，已经12:20了，再讲下去可能快到一点了。我要稍微提到两个，我盼望有机会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好好来谈这个，但是我要先提到两个，怎么样去对付你的嫉妒。第一个，承认自己会嫉妒。圣经告诉我们认罪是悔改的开始，如果你不愿意认罪那就不会悔改。承认我们自己会嫉妒， 不要否认，也不要设法掩饰。不论你的年纪多大，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承认，也不论你信主多久，当我们听到同辈的，听到朋友人家好，我们心里总是酸酸的，对不对？心里总是不是滋味。我在来美国牧会之前，在台湾侍奉，我是在一个教派里面侍奉，我们有一群年轻的牧师，大部分都是牧师的儿子，那我们一起常常有机会聚集，我们讨论到整个教派前面的方向。那时候我们几个，我是负责起草整个架构啊，整个一些章程。后来我离开台湾来到美国侍奉，前些年他们就整个按照我们那时候定下来的规章来做，所以那时候跟我在一起的几个牧师现在都是总会长、总干事，都是加个总字在前面。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姐妹就过来探访我们，就跟我们兴高采烈的讲某某牧师现在是总什么那个总什么。师母就问我，你会不会酸酸的？你会不会遗憾你走错了路？会的，那我们承认吧，会的。当你看到你研究生的所的同学人家买了个大房子，当你看到教会的某个家庭人家的孩子申请上了这个长春的盟校，想想自己的孩子甭提了，你听到这些时候你会怎么样？笑得很勉强，对不对？你说感谢主也感谢得很勉强，对不对？让我们承认吧，会的，不是不会的。要对付嫉妒，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是犯了嫉妒的罪，我们会有。第二个方法，怎么样应付嫉妒？为自己所拥有的而感恩。你能够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的时候，你才能够为别人所拥有的感恩。为什么呢？你为自己所拥有的能够感恩的时候，你承认了神的主权。神，你给我这么多，我谢谢你。当你能承认神给我这么多，我谢谢你，我就能够为神你给那个人那么多，我也谢谢你。这很不容易，但至少是一个起步。如果你常常去抱怨神啊，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他的孩子是那样子，你就一直落在嫉妒的当中。除非你能向神说，神啊，我顺服你，你给我这些，我谢谢你，你带领我的人生到这样的地步，我谢谢你。你为自己感恩，你能够慢慢成为为别人来感恩。嫉妒不容易，是一个深藏在我们心中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除掉它。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这样的真实。在出埃及的旷野，这个三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纷争，主啊，在这个世代依然在发生，甚至也发生在我们的心中，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我愿父神，你的灵常常光照我们，我们不单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赦免，让我们也是一个领受神的光照的人，饶恕我们心中的幽暗，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放下，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或许我们还是会嫉妒，求父神让嫉妒不那么容易缠累我们，我们能够忠心为别人来祝福，我们能够真诚的为弟兄姐妹的蒙福而高兴，因为都是主你赐给我们的。谢谢主， 奉主耶稣圣名来求。